有一种东西，它会在某个夏天的夜晚像风一样突然袭来，让你猝不及防，无法安宁，与你心影相随，挥之不去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能称它为爱情。无论自由相爱与否，人人死而平等，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终结，憧憬光明，就不会惧怕黑暗。林黛玉并非没有理由快乐，但是一旦快乐起来，她的诗词格调就不高了，这是她无法接受的。像一句被说烂了的名言那样，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。同样的，快乐往往是简单的，而痛苦都是复杂的。因为复杂，所以值得被文艺青年们书写。欢迎收听 FM154973 IMDB 电影推荐。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节目的微信交流群，认识更多喜爱电影的朋友，或者得到更多的电影深度推荐，请加我的微信 LXL44410895，或者关注我的新浪微博电影家。最近看了一部禁片，叫《颐和园》，是娄烨导演的作品。这部电影让我更清晰地知道了人类为什么会做爱，人类为什么会饥饿，和文艺青年们为什么更容易有心理问题。为这部电影失去了5年拍片资格的娄烨，用不带一丝情感的近乎冷酷的镜头，记录了一个叫于红的女人的所有的爱情。其实我还没有在节目里完整的谈过一部电影里的全部故事，但是这部电影可以谈，用时间的顺序来谈。这部电影的主角主要就是两个人，于红和周伟，其他人物你就一笔带过吧。于红是东北边城的典型邻家小美女，影片从她读高中三年级的1988年一直讲述到2003年。于红从小死了娘，她爸爸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把她养大。于红有个青梅竹马的邮递员小情人，有一天他为了保护于红，被街头混混打得鼻青脸肿。影片第一次做爱的镜头就是当晚于红和小情人在野外发生的。1988年于红考上了大学，和隔壁宿舍的李提成了好朋友，又通过李提的男朋友若谷认识了同校的周伟。于红爱上了周伟，疯狂的恋爱和疯狂的做爱。但有一天，周伟在宿舍和另外一个女生单独亲密进餐，被于红撞见了。于是于红醋意大发，导致冷战加热战。于红通过和心理学老师上床，故意让周伟知道，来惩罚他。这个做法太傻了。后来他们经过激烈争吵，终于分手，但依然藕断丝连。两人分手以后，先说周伟这边。1989年春夏之交学生运动的疯狂中，一天晚上，周伟鬼使神差地和李提好上了，被学校查宿舍的捉奸在床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若谷并没有因此和周伟翻脸，反而后来还帮助周伟和李提来德国读书。在德国柏林，周伟依然和若谷是好朋友，而周伟也依然和若谷的女朋友李提保持地下情人关系。1998年，周伟在柏林混得不开心，决定回国，李提此时却突然跳楼自杀身亡。再看于红这边，1989年于红辍学回了老家，1991年他重出江湖，先到了深圳，1995年又去了武汉，找到了一个机关文员的工作，和一个二流艺术家唐老师演绎了一段纯肉体故事，又和机关传达室收发员吴刚发展了一段畸形恋情。2003年，分别10多年的周伟和于红重逢，没有激情， 甚至喜怒哀乐都不在了，像是为死去的爱情做一场祭奠，从此天隔一方，永不再见。在电影里，从1988年到2003年，充斥着各种大尺度做爱的场景，各种露点，各种身体的扭曲，这也可能是本片被禁的一个原因吧。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娄烨导演非得安排这么多做爱的场景。放纵的性是于洪抵挡寂寞的最后一件兵器，而他却不这么认为。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如此可笑的一段：我为什么总是急于同我的男孩子们做那件事？这是因为，只有在那件事的进行中，你们才懂得我是善良的人。我试过多少种办法，可最后还是确定这个极为特殊却直截了当的方式。我已经一劳永逸地使两个或三个异性了解了我，理解了我的善良和仁慈。这段话我感悟非常深刻，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一直想弄明白其中的原因，于洪为什么会沉迷于做爱这件事情。做爱看似没什么道理可讲，每个男人都有被精虫冲昏头脑的时候，而每个女人也随时可能驾驭不了欲望的街车。生理卫生老师告诉我们，在电影里娄烨导演这个理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，做爱是所有非单性繁殖生物 DNA 的本能，而且猩猩和人类等灵长类动物是这个地球上最好色的动物，一年365天都能发情。其实这可以理解，与猪狗相比，人类的繁殖效率太低，一胎要怀十个月，而且一胎只生一个。在古代，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不停的做爱，以免种族灭绝。虽然现在婴儿死亡率降低了，但我们的 DNA 长期积累的习惯却无法改变。要说明的是，一般印象中，喜欢不停做爱的都是男性，女性相对保守，我一向对此表示怀疑。以异性恋为主的男人，总不能和自己做爱吧？一般来说，有多少好色的男人，就有多少好色的女人。只不过男人喜欢声张，而女人相对低调。颐和园强调了女性也一样喜欢不停的做爱，从统计学角度分析，此观点相当准确。其实做爱和饥饿有相似的地方，都是因为寂寞，想要跟世界连接起来。你是减肥党吗？你自己或者你身边一定有些人，总是想减肥，但却总是觉得饿，所以总是吃得停不下来。其实你不是饿，只是寂寞。孤独感为什么会和饥饿感联系起来呢？科学研究表明，这可能是进化的遗留反应。社会联系在人类发展早期是至关重要的。饥饿产生进食行为，进食行为强化社会联系。研究者解释道，吃在人类进化中是一项高参与的社会活动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和他人一起吃饭。另一项研究显示，吃一些可口的食物能拉近关系。所以，当我们觉得孤独，本能让我们去寻找食物，本质上是想通过食物寻求社会联系。因此，当人们感到被孤立的时候，身体就会产生更强的饥饿感，迫使人去找食物。一方面，吃东西本身会提升人的愉悦感，让孤独感降低；另一方面，吃东西增加了社交机会，你需要走进餐厅点菜和服务员交流，你需要去买菜和售菜商贩交流，到了饭点就会有很自然的理由与其他人展开对话，一起吃饭。吃饭的时间是你和他人交谈最多的时候。当你的身体在表达饥饿的时候，你心里渴望的是有人来陪你。Turn down the 颐和园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淡淡的哀伤，相当的小资。这里的小资不是咖啡红酒蓝调，而是某些身心敏感者天生的抑郁与神经质。于红就是典型案例，他的情感来去无影踪，神经质的漂亮女人看起来很美，但真要在一起生活是让人抓狂的。周伟受不了神经质的于红，于是和他分了手。夕阳余晖闪烁，漫天柳絮飞扬，正在写日记的于红突觉不适，旁白是这样说的：今天全天待在游泳池，中途可怕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，我完全不能让自己安静地坐着，我想继续写字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采取通常的办法，紧紧地闭上眼睛，身体一次次地生出汗水，我很想平着躺下，平着躺下，这样会对我有利。气息在一丝丝耗尽，我对恢复完全没有把握，我无知觉了。然后于红就慢慢倒在无水的游泳池里，伴随着若隐若现的钢琴背景音乐，这纷飞柳絮下的独白相当诗意，把于红的神经质和多愁善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夕阳柳絮就把人搞成这样，花落人亡两不知的黛玉也不过如此了。看到这里，我又突然想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他解释了为什么文艺青年是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。先简单地界定下文艺青年这个群体，文艺青年往往是指具有强烈的文学艺术爱好，以文学艺术的修养作为提升自身审美趣味的一种手段的青年。他们熟悉各类文艺作品，偏好小众电影，谈吐典雅，心思细腻，气质不俗，用大白话来讲就是逼格很高的群体。文艺青年把自己的心理结构暴露在外，任其去感受各种外界的伤害，甚至加以放大，杀伤自己的心理结构，而没有启动智力结构作为防御的阵地来保护自己，这正是心理问题出现的根源。我发现很多出现心理问题的朋友都具有文艺偏好，多多少少是某种程度上的文艺青年。联想到诸多自杀的艺术家、作家，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不得不追问，这是为什么？文艺关注于人类的情感世界，尤其是忧伤、痛苦之类的情感体验，对这些情感体验进行艺术化的表达，从而营造出一种美学境界，使我们获得审美体验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文艺作品是由血和泪创作出来的，文艺爱好者对文艺的关注和喜爱，实际上就是对忧伤、痛苦这一类情感体验的关注和喜爱。古代的不用说，想想郭敬明老师广为传颂的45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，悲伤逆流成河之类的表达，就可以知道文艺本身自带的忧伤气质。文艺青年在心理问题上比其他群体更难解决，原因就在于对于痛苦，他们有一种审美上的需要，通过体验心理痛苦而体验自己的逼格，从内心深处他们并不希望自己将负面情绪宣泄掉，因为那样自己作为文艺青年的逼格就降低了。适当的文艺当然没错，审美本身是在丰富我们的生活和人生体验。情之一字，所以维持世界，才之一字，所以粉饰乾坤，这话没错。问题在于因为悠久的人文传统，我们这个民族的感性往往多于理性，对于幻想的偏爱往往多于对真相的追求，狂热的情绪往往淹没平和的理性，这甚至成为了诸多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源。为此我们已经付出太多代价。 看完这部电影，我想起了我的爱情，它也曾在某个时刻悄无声息地生长，你无法拒绝它的到来，也不知道它将去向何方，它只是在窗外结网，上面挂满透明的忧伤。昨天晚上一场大醉以后，我在 KTV 唱起许巍那首《在别处》，就在我进入的瞬间，我真想死在你怀里。爱情像鲜花，它总不开放，欲望像野草，疯狂地生长。在每一个夜里，我从梦里惊醒，看见我的心，它正在飘向窗外。唱完，我仰头灌下一瓶啤酒，随即瘫倒在沙发上，再无半点力气。就像鲁迅先生说的，美好的东西被摧毁特别能震撼人。颐和园大概就是残酷青春的文艺电影，它和大片不一样，它强调的不是你看到了什么，而是你想到了什么。不是构造一个侏罗纪或者一只怪兽让你拍手叫好，而是让你发散思维，给你很多思考的空间，甚至是你能看着看着就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，然后悄然泪下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是如此的绝望，我仿佛也能体会到于洪周围娄烨们的绝望。你清纯过吗？你曾经美好的或疯狂的做爱吗？没关系，转眼他们就会消失，爱情会和清纯一样只剩下回忆。爱情、青春、做爱、激情，不过是同义词。这是一首青春的诗，一首青春絮语，一首关于青春流逝的绝望的絮语。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，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，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。我的爱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，对我笑吧，笑吧，就像你我初次见面。对我说吧，说吧，即使誓言明天就变。享用我吧，现在人生如此漂泊不定，想起我吧，将来在你变老的那一年。